大叔好。
你好，四子。
金梨子奖已经结束了，采访一下大大叔啊。大大叔是今年金梨子奖终审的评委，对吧？
是的。
这个是金梨子历史上第一次有亚洲人的评委，是吗？
也不算，因为尤西汉一直以来都有帮金梨子做评委的。
尤西汉就是肉食那个牌子的创始人。今年参赛的香水是历年来最多吗？
因为今年比较特别，今年是除了2021年的香水以外，还包括2020年上市的，
两年，
对，因为到疫情的关系去年没有办，
所以金梨子奖是只评当年的香水，
是没错。所有奖评的话都是有时间限制的，不然的话就会很糟糕，你不可能拿前年十年前的香水来评今年的奖项，是讲不通的。
金梨子奖它有一个蛮有意思的，就关于香水这一块，它会分Artisan 和 Independent 这两部分，这两个部分有什么区别？
而这两个奖项主要的分别就是，比如说它的 Artisan Award 的话，就给那品牌创始人也是调香师，它有一个规定，就是说那个调香师要在那个品牌占有一定比例的股份，那他可以参加。如果另外一个 Independent Award 的话，你可以是一个品牌创始人，但是你找其他调香师来帮你调制香水，比如说 Victor Wong 的 Zoology 就是属于 Independent Award 的参赛者。
那 Harry Green 就属于是 Artisan。
对的。
那一般来说就是比较成熟的调香师，业界比较有资历的调香师，不太会去做自己的品牌，
一般都不会再做自己的品牌。因为你要了解一瓶香水的诞生，除了调香师以外，需要有一个我们所谓的 art director 创意总监，他的方向是很重要的。如果是调香师做自己的品牌的话，那创意总监也是他自己嘛，
对，他就是面临又要做裁判员又要做运动员这样子的一个场，
对的。
而且搞不好也可能会干扰他的创作，
也会干扰到他以后帮其他人调香的机会
啊，是会说有这种利益冲突吗？
当那个调香师又有自己的品牌的时候，你就会考虑到他会不会把我的概念拿去自己用呢？
这个可能就对调香师的职业操守提出更高的要求。
一般来说，好的调香师他们的职业操守都很高的，但是当然有些这个
我知道你说谁了不能在这里讲。今年算是蛮特别的，有两个得金奖的都是亚洲的品牌，一个是 One Day 就一个香港品牌，还有一个是 Pan Seven 是一个台湾品牌。今年得奖的两支恰恰好它的主题都是茶，而且还都是乌龙茶，就是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巧合，还是属于对于东方的文化刻板印象？
我觉得是纯粹的巧合。第一瓶茶香的话是 JCE 给宝格丽做的，之后的话也有很多很成功的茶香的香水。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他们这两支茶的风格跟你们一般想到茶的风格很不一样。
哦，它是更典型的那种东亚审美的，还是说偏欧美审美？
One Day 那支乌龙茶的话偏美食。乌龙茶其实它当初不是为了做乌龙茶而做茶的，当时是做了一个展览有关地方的，他们跟一个音乐家还有一个摄影师合作，就是说一个城市有幅画，有一段音乐，然后他调制那个香水，那支香水其实是他的台北的印象。他当时他说他去了台北，去了一个老的茶庄喝茶买茶，那个老板也是给了一个小点抹吉。
那等于说今年金梨子奖得奖的两个都是台北，今年台北是最大赢家
对的，没错。
从宝格丽的茶，然后一直到前几年欧龙的那个无极乌龙，然后到包括霓裳的乌龙，然后包括茶林一整个品牌都是茶，然后到这几年国内有很多很多茶题材的香水爆火，你怎么看茶主题？它特征是什么？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
茶是一个很具象的气味，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都喝过茶，所以它的可以做的变化度很大。而且同时的话，江津公司嘛有推出有关茶原料，
所以这个流行里面除了文化，除了它本身好接受以外，可能也有一些相应的公司的商业策略在里面有影响
啊，这个很可能的
啊。今年亚洲品牌参赛多吗？
Saski 告诉我很多很多，比往年 源都多很多。
就今年参赛的这些亚洲品牌来看，他们和这个欧美品牌有没有差距啊？
到我手里的话其实占了20%多吧。
那也挺高的了，其实
也挺高的。对，去除那个 independent award， 因为 independent award 都是找一个算是专业调香师去调的， artisan award 里面的话，我觉得亚洲调香师比较欠缺的话就是它的表现力跟的完成度。
包括得奖的两个吗？
得奖的两个话，我觉得他们完成度算是不错。就另外一支茶香
Pan Seven，
茶的味道相对来说没有这么浓，但是它能营造一个很好的氛围，那个就是很禅那种，让你
禅意嘛，
对，很舒服。哦、那支香水给你一个非常舒服的感觉。
表现力是说哪一个方面？
你看很多香水，好的香水的话，你用在身上的时候，它那个起承转合的话表现得很好。因为香水的话是有一个我们所谓的变化度或者是它的发展，这两支香水的话这方面的话是还是需要有一点加油的。
就是你说它可能变化的不够多，或者是变化的融合不够好，
融合的没有这么好，
有一些明显的断层的。于是
对的。
关于完成度呢，因为其实国内有很多香水爱好者，他们的观点是说香水也未必需要有很高的完成度。
对于消费者，香水只有两类，一个你喜欢，一个你不喜欢。但是从一个评香员角度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官能评估一支香水。
那一般什么情况下我们会说这个香水是完成度比较高的？
整支香水前道到后调的变化跟结尾是很顺滑，很柔软的去完成。
所以它就像一个电影一样，就是你不仅要引人入胜，而且是在这么长时间里面持续的引人入胜，而且每一个地方都很值得推敲，这个就是所谓完成度。据你所知，像今年一下子两个亚洲牌子得奖，那欧美的这个沙龙香水小圈子里面有什么反应吗？
没有很大的反应啊，大家都觉得挺好的。其实真正如果是在这个所谓香水艺术圈的人其实都很开放的，奖的创立的目标就是推广的香水文化，然后让更多品牌做得好的品牌有一个好平台来展示他们的作品。因为整个是完全是盲评，而且它是给所有评委很足够的时间，所以我其实我会做一个视频来告诉大家整个评审过程是怎么样。
你赶紧，我给你剪。
好。
据我所知，好像有个别品牌是会有所谓政治立场问题的。你觉得这种东西对一个品牌来说是属于不要紧还是减分项？
其实看它的商业模式是怎么样，作为一个品牌尽量不要去牵扯到太多有关政治层面的东西，不管怎么样也是不是很好的。
其实这几年小众品牌非常多，就跟雨后春笋一样，然后有很多品牌它其实是没有投金李子奖，然后也有很多品牌只是入围的然后就一飞冲天了啊！有一些品牌它是往年得奖了，后续的表现没有很好，你怎么看金梨子奖项
啊？对于参赛品牌来说的话，是一个平台让他把自己的作品展示给世界各地人，到底他之后会不会成功是靠自己的努力。一个奖项只能给你带了来一个短暂的知名度，如果你没有办法不断的推出好的作品来吸引人的话是不长久的。其实金梨子除了这两个奖项以外还有其他的奖项跟艺术相关，对于气味文化的推广有贡献的都会有奖。
其实对亚洲的参赛者，尤其是像国内的参赛者，我们其实也不用把眼光只放在那两个香水奖上，其实也可以多参加一下文化或者是艺术方面的奖项。因为这个奖它不完全是一个针对消费者的奖，它更多其实是一个文化艺术领域的一个综合性的奖项。
然后另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Handmade perfume 有另外一个评审团队去选出来的。
它跟那两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有类似，就是它的候选作品是从那两个里面过来的，不需要额外去投作品的。
也就是说更小的品牌包括在家里面做的这些东西也是有机会去展示它自己。
对， 对，没错。
那非常感谢大大叔抽出时间跟我们分享跟金梨子奖有关的事情。
谢谢你的采访。
那我们明年再来聊这个金梨子奖的相关内容啊，那今天就先这样，拜拜，
拜拜。